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而且透过你的爱子耶稣跟你恢复美好的关系。我们活着就是要敬拜你，因为敬拜谁就会像谁。主，帮助我们都喜欢用心灵诚实来拜父，你说如今就是了，帮助每天都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天父，我们就更像天父。谢谢主，也透过圣灵保惠师每天早上透过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灵命，使我们能够强壮起来。谢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四世纪第十章，四世纪第十章哦。那你看到上一章你讲到亚比米勒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突出哦，但是他到人生的结果是很凄惨，是死在一个妇女的这个好像是个石头丢他，那就死掉了。你看到这个就是自立为王的结果。但是你看到整个四世纪里面呢，只要被神兴起的都有他的一个不容易的地方，但是只要愿意跟随主，神都会使用。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有这个士师比较出现，有两位出现，但是也会引出另外一位，就在下一章会出现，就是耶和他。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看到神在使用人的时候非常特别，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士师。好，我们先来读一位这个士师，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二节，第一节到念到第二，预备，请来。
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妥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妥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
好，这个亚比米勒我们知道亚比米勒是自立为王啊，就像那个昨天讲那个荆棘的比喻一样，他人生就充满了刺，到处使人流血嘛，到最后他也是死得很凄惨，被火一烧啊，哇，这个是他的结果。好，亚比米勒呢过世之后有一个在以撒家人，以撒家是一个支派，那叫做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好，陀拉呢，他被神兴起了。他讲到说，这边的介绍，他的介绍是他讲到他阿公、他的爸爸还有他自己好，被神所兴起了，好拯救以色列百姓，把拯救圈起来。好，陀拉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小虫的意思。甚至有个字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就是直接翻译出来就是蛆的意思，蛆。好，小虫蛆，那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人的生命非常的卑微，像虫一样，非常的卑微，非常的微小。但神却兴起了他来拯救以色列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挑人的时候，不像人挑人呢，要人高马大，要这样这个各方面都要合乎他的条件。但是神挑人，你看这些人，他没有讲到他是谁的阿公啊，谁的孙子，谁的儿子，没有什么。然后他的名字，你可以看到一些亮光，就神挑人的亮光。他是小虫，他是卑微，但是他呢这么微弱的时候，确实被神挑上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神挑人是有他的特别的心意。根本都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第二个呢，神挑人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即使你很卑微，但神还是可以使用的。即使像虫一样这么无力，大卫说我也像虫一样，但是神却可以挑选他成为一个一国之尊，叫你愿意回应神，神都可以使用。另外这样讲到他的住处，他住在以法莲的山地他以法莲的山地，所以这个沙密的地方沙密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尖的地方，叫做尖点他住在这个以法莲的山地的沙密代表呢他的背景就是出生在山地的地方，有点像说山地人住在山顶上尖尖的地方，这么这个卑微没有人要去的地方，但是他出生之后就被神选上了，神使用他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他做了这个事多少年呢？这边说23年就死了，就葬在沙密的地方。好，所以你看到他好像没有什么作为，但是神说我兴起他叫做事师，那带领多久呢？23年。但是他说带领以色列百姓平安的太平的过了23年的时间，没有像前面讲的以户啦，还有其他的，好像很多章都在讲他们的工作，像基甸一样。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不管怎么样，他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一个很重要的士师，神使用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只要被神用，被神纪念起来，他的记录就下来了。所以这个就很有趣的一件事那有些历史学家把四世纪分为12位士师嘛，他分为大士师跟小士师。 小事实就是这个，像陀拉没有什么特别讲出他的什么作为，但是也是小事实之一。另外一位呢，就是埃啊这个埃尔地方哈，我们来读他来，预备，请
在他
以后
有基列人，还有兴起做以色列人的士师4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维特亚埃尔，直到如今都在基列地。埃尔死了，就葬在迦门。
好，在他以后有基列人哈埃尔兴起。这边告诉我，在他是指谁呢？是讲到这个陀拉哈。那英文直接讲 ，He was followed by Jair of Gilead 这个字哈，他 was followed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在他以后，而是说他跟随他过，他跟他过，代表什么呢？原来陀拉是他的师父哦，然后呢，埃尔呢就跟随过他。哦，你看到吗？这个师徒制的这个啊事实也看见了，所以他领袖带出领袖出现了哈，是讲到这个。好，埃尔翻译出来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警醒的意思。警醒，埃尔翻译出来就警醒，或者叫守望者哈 ，watchman 的意思。他是守望者，他是一个警醒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警醒祷告。好，神就兴起他啊，在陀拉之后就兴起这另外一个士师啊，叫做埃尔。好，他做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多久呢？22年。那个做其实好像是当什么事，但是英文是 lat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他带领以色列22年。他的师父呢，陀拉带领23年，后来接着下他就是22年的时间，所以太平盛世。他们两个呢，虽然称为叫小士师，看起来没有什么作为，特别是陀拉没有什么呢，讲到只讲他的族谱啊，讲他的啊这个他的阿公是谁啊，这些他做了啊，没有做什么事，就23年过去了。事实上，他带给很多的平安在当中啊。你看到另外这个呢，好像有一些他的记录，22年，他有什么呢？他有30个儿子，哇，30个儿子肯定不是一个妻子啊生的啦。一定是很多妻子生的哈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骑了30匹驴驹，然后呢，每个儿子都有驴驹哦。他们呢有30做什么？城邑，代表什么呢？这个人呢是有钱的，这个、人呢是有地位的，这个人呢有妻子而且多妻的 ，OK。但是呢，神一样兴起他，所以你看到吗？无论是陀拉或者埃尔呢，贫穷的、卑微的，或者是富足的，神都可以用。不管你的背景如何，无论有钱的、没有钱的，微小像虫的，或者呢，你好像啊，非常的富足，地位各方面都非常好的，神都可以挑着用。所以不管是谁，神都可以用，不是神只是喜欢卑微的，神也喜欢啊这样不一样的啊族群，神都可以用。像保罗呢，他出生的啊就非常好 ，OK。那彼得呢，就一个穷的一个渔夫，但神都拣选，只要你愿意，神都可以使用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眼啊这个眼光是如此。好，你看到吗？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作为，就讲到他儿子啊多少产业，很多的驴，然后呢还有城邑啊 ，OK， 叫做。哈沃特埃尔那个叫沃哈沃特埃尔，直到如今都在基列地。埃尔死了，就葬在那个地方。好，哈沃特埃尔这个翻译出来是什么呢？是埃尔之乡了，他的故乡。他把城邑都称为他的故乡而已哈，所以他都葬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到就讲到说，无论卑微的、富足的，神都会使用。好，这两个呢，我们啊历史学家把它称为叫小士师。哦，他们没有什么特别，有什么作为啊，写下来。但是神都纪念他们，纪念他们名字，因为他们曾经被神所用。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六节开始了，我们要读到啊第六节哈，先读到第10节6到10，预备，请。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主，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 去侍奉住巴利。
好，这边告诉我们第六节到第十节是一段，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出现在诗诗好多次，几乎好像每场都看到这个，好吗？又去了，又去了，又去了。你知道人性就是如此，很多软弱会累犯哦。这个就看见以色列百姓哦，世世在受天下太平，世世不见的又开始去拜了，因为死了嘛，世世死了，这前面两个世世又死，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再次强调，我们的信仰千万不要只在活在人看得到的信仰。然后牧师在的时候，区长在的时候，还是谁在的时候，我就乖乖的，然后没有人看到，我就做我自己的事了。哦，一代过去呢，他自己就开始又犯一样的错。但是这边说，不要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强调耶和华的眼中，不要他的心中、手中呢？因为神的眼都在看，二十四小时都在看，一代一代都在看。你要记得，我们做什么，神都在看，这样想就对了。所以你就不会做偷鸡摸狗的事，因为都在看嘛。不管谁在不在，有没有人在，我都知道神都在看，白天晚上神都在看。因为啊，这个是啊，我们活在神同在的信仰里面。他们说啊，他们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邪恶的事，做什么事呢？啊，一样这件事呢，是神看为最讨厌、最邪恶的事，是什么呢？去拜拜。拜什么呢？这边讲到侍奉朱巴利，巴利是主人的意思，他的太太叫雅斯他路，就是天后，或者叫做巴利之妻。好，还有亚兰人的神、西顿人的神，西顿就是海边啊，拜这些偶像。还有摩押人的神，摩押我们知道是谁，摩押就是罗德他大女儿生下的后代，叫做淫乱的意思，叫做摩押之神。再来呢，叫亚门人，亚门人是谁呢？就是罗德的第二个女儿，跟他生都是乱伦生出来的，生出亚门人。好，他们拜什么呢？他们常常拜米勒公。这个那亚门有个 特别的地方，摩押人就是淫乱的意思，很喜欢淫乱。那亚门呢是非常凶暴的意思，亚门呢非常凶暴的。OK， 接下来呢还有腓力士人啊，所拜的腓力士我们就比较知道了，巴利或是大滚，你知道吗？大滚庙是巴利，腓力士人在拜，他们都拜这些，然后呢离弃耶和华，不再侍奉他。圈起来，离弃耶和华，不再侍奉他。他们又是行恶，让神最伤心的那个邪恶的是什么呢？侍奉别神，侍奉偶像，这是神最难过的一事情。为什么神非常难过？因为圣经已经指出，我们拜偶像的时候，他偶像背后是有权势，他会捆绑你，邪灵就会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拜偶像是公开的敌对神，背叛神。神跟我们立的约好像婚约一样，婚约呢一定要忠心，要蒙这个祝福，要彼此要守约。如果去公开的敌对神，拜偶像，就是在背叛神呢，好像背叛你的妻子，背叛你的配偶一样，就是背叛。所以难过，神非常难过，神非常的愤怒。所以到第七节说，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腓力人和亚玛人的手中。因为你背叛神，伤了神的心，神有一个义怒在当中，就生气起来。第二个呢，神很讨厌的一件事情，你拜偶像，你就会像偶像一样，你拜什么就会像什么。你拜了亚门人的偶像之后，你会很凶残的，非常凶暴的。你拜了摩押人的神的话，你会被喜欢淫乱的。你拜什么就会像什么嘛。在我们在台湾很多偶像嘛，你拜三太子你就会像他一样，你拜关公你就会像他一样，你拜什么你就会像什么了。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老是讲说，你们不要让我伤心啊，因为你拜什么就会像什么。再来呢，你是在背叛神，敌对神，公开的，好像你一个人已经有太太了，你又去找第三个第四个，你公开的背叛他，多么伤他的心啊，就这个意思。所以神就用这个整段 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腓力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既然你喜欢包这个什么，喜欢拜偶像嘛，那神就兴起这些人呢来捆绑你，所以你拜他呢，你就会受他的捆绑。 你拜什么偶像就会受他的捆绑。好，神生气了，就交给你啊，你们要拜嘛，交给非利士人跟亚门人，他们都是非常凶残。好，第八节说，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几年呢？18年，把扰害欺压圈起来。当拜偶像的结果就是怎么失去神的保护，然后呢，邪灵会入侵。带来什么结果呢？生命开始被扰害，然后被压制、欺压，整个完全都没有平安了。这个就是一个拜偶像的结果，受到极大的捆绑，神离开，神不再保护。好，第九节说，亚门人，你看这凶残的哈，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圈起来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把它画起来，甚觉窘迫。直接翻译出来 great distress 这个字 great distress 是什么呢？这个 distress 翻译出来就是很不幸、很危险，或是危难，或是苦难，或是非常的烦恼。用我们普通话讲就是大苦难了。你看到吗？你继续拜偶像，继续下去，不是只是压制、扰害，会极大的苦难会临到，大苦难就临到的其他的支派了。哦，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呢，本来可以平安度日，就是不要听话，就是拜偶像，越拜越多，然后呢，邪灵越来越多，整个公开敌对神、背叛神，邪灵呢更多的入侵，所以大大的压制在当中。他们讲说甚觉窘迫，窘迫这个形容词翻译哈，感觉不是什么大的，好像苦难一样，其实是很痛苦的意思。窘迫其实讲到很大的危难、很大的不幸、非常多的烦恼。苦恼在当中，所以愿神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拜偶像。信耶稣基督之后，单单的是奉主，因为是有约在身。好，第十节，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了。把他哀求画起来，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了。你看到吗？平安的时候就是离开了天父爸爸，离开了这位上帝，然后呢又去拜偶像，拜完之后呢开始受辖制，还不悔改，到了非常窘迫的时候，整个民族都沦陷，痛苦的不得了，就开始仰望天，哀求这位天父了。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如果够聪明的话，就不要再做这种生活了，好好的跟随主，顺服神，不要老是累犯这样子。以色列呢，只要痛的时候就开始哀求嘛，对吧？干苦压力的时候就叫爸爸妈妈阿娘喂，全部都出来了，会不会这样子啊？全部都找了嘛，一定的。好，他就哀求天父啊，我得罪了你了，因为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主巴利。请问有没有认罪？有了。为什么？你在痛嘛，就会叫了，好像小儿子一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想到我有个老爹呢，我怎么跟猪一样呢？比猪还不如，就想到老家老爹在当中啊，所以就想悔改。这是第一个，人犯罪之后如果可以愿意悔改的话，认罪呢，神就会来帮助我们。他的认罪具不具体？他认罪说，我得罪了你，很重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犯什么罪呢？一定会伤主的心，所以要清楚说，我得罪了天父了，得罪了神。他得罪神呢，去离弃了神，然后去侍奉朱巴利。他犯什么罪？他侍奉很多的偶像嘛，所以他的认罪具不具体？具体哦。所以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犯什么罪，要清楚。就像你在法官面前一样，你要承认你什么罪嘛？你没有犯，你承认也没有用，你要知道你犯什么。所以在认罪的时候，千不轰不隆咚，哇，主啊，赦免我一切的罪，你会继续再犯，因为连什么罪你都搞不清楚。他们的罪是什么？侍奉巴利，侍奉朱巴利嘛，是吗？侍奉别神。所以他有具体的讲，我们离弃了你，我们得罪了你，伤了神的心，现在我们主要的是侍奉别的神，让神发怒。他具体的认罪，清楚的认罪。愿神祝福大家，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要祷告，圣灵光照我们哪个地方态度各方面得罪神的，我们就认罪悔改彻底。好，接下来呢，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神跟他对话，开始叫人肯悔改。神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他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只要你肯回来，神就开始对话了。 你离开他，神就不跟你讲话了。但是你愿意回头的时候，神就开始跟你讲话。你愿意悔改，神就告诉你，我曾经做过什么，做过什么，做过什么。好，我曾经救过你们啊，我曾经救过你们脱离谁的手？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的手。还有谁呢？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所以神在告诉他们呢，让他们想起来，让他们回想，不要忘恩。好，这个讲到以色列百姓又是累犯的原因，就是很会忘恩了、啊。太平盛世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遇到痛苦又哀求神，所以神要让他们不要再累犯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曾经。所以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神在你身上一生当中有多少曾经都要写下来。常常去感恩呢、啊。常常回想，所以神要我们以色列百姓啊，常常会忘恩情况，所以神叫我常常提醒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透过很多的节庆，了解吗？透过很多的献祭，我们读过《生命记》啊，有没有？看有很多的献祭、舞祭在当中，就让他们回想为什么献这个祭，这个祭代表什么意义？还有很多的节日，逾越节啦、五旬节，让你想到神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纪念圣经里面的节庆。这节庆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让我们不要成为忘恩的人。当然还有你个人的都要写下来，常常会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亲尝主恩的滋味不要忘记，然后常常数算他的恩典，就不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很容易忘恩了。好，神刚才讲这个，你看十一节还有十二节都讲了。好，十三节我们来读一遍，请来，你们竟离弃我侍奉
别神，
所以
我不再救你们了。
你们
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
好，把它进化起来，十三节，你们竟离弃我。神救一个民族一次又一次，你们脱离了埃及人，我救你们一次；你们让你们脱离了亚摩利人、亚门人、非利士人，是一次一次的战力，不是同时间的。神多少多少在各个年代做拯救的工作，神的手不断的在做拯救的工作，告诉你们，我不断的在拯救你们，我就是那位救赎主啊！那么多年了都是如此。但是到现在呢，你们竟离弃了我。所以神有没有很多的怜悯跟恩典？有。好像一个妻子很会背叛一个丈夫，老是又是小三了啊，又是怎么样，累犯再累犯，累犯再累犯，回来之后又出去了，累犯之后又出去了，就这个意思。哇，这种婚姻一定很痛苦哈、哦，非常的痛苦，很伤啊这个对方的心啊。你看到吗？后来神说，你们都离弃我，那个叫忘恩负义，然后呢公开去侍奉别的神。哇，神一定非常难过，所以我不再去救你们了。这在表达什么？神真的不会救吗？会救。在表达什么？很生气，很无奈，很无助。好像一个配偶那样，那个另外一个对方就是不断累犯嘛。如果这种婚姻真的很痛苦、哦、是吗？神在表达说，我不需要再救你们了，我很伤心，我很难过，很想放弃了，救也没有用了。好了之后呢，又再犯了。哦，这个就是一个以色列百姓的情况啊、哦。好，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嘛，你们遭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你们不是很会依靠吗？很会拜吗？我能在山上海边庙一堆去拜嘛，去求啊，别来找我了啦，就这个意思。代表神非常的痛心、难过、伤心，但是神会不会救他们？神还是怜悯的神，因为他的属性就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但是神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就会再救，他是盼望他的救恩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不要再犯，而成为一个真正在基督的成为新造的人。好，十五节大声来读，来，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
中间的外邦神，
侍奉
耶和华。
耶和
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好，刚神说我不再救你们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听到这句话，哇！然后呢，神说你们再去拜偶像吧，你们去拜你们这些假神，请他来救你们吧。我相信以色列百姓一定听得很难过，因为他们知道说啊，他们冒犯神这么多年，而且历代都是如此，然后怎么办呢？也非常难过。但是以色列百姓呢，还是在哀求神，他对神就在对话。你看这段对话，以色列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的。”请问他们有没有认罪？啊，认罪几次？
恩赐
有没有 ？OK， 他在神面前不断讲：“我犯罪了，我们犯罪了，我们犯罪了。”不断的在说，再来呢，他讲了一句话：任凭神所意待我们吧，任凭上帝你所意待我们，是指什么意思？你卖差不多，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看啊，英文就会比较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觉得最好的方式，你想用什么方式来对待我们，就对待我们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怎么样刑罚我们，就照着做吧。这样了解吗？你要怎么刑罚？因为我做错了嘛，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耶稣代替我们的死，罪一定有工价，要代价要付的。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个大条了，不是只是说怜悯就没事了，这个意思知道吗？要付上什么罪的代价？你怎么刑罚我们都没关系，但是只求一件事情，求求你今天再救救我们吧。是这个意思，好不好？真正的悔改，要请记得，犯罪它背后有刑罚，有代价的。当我当牧师的时候，有时候会处理弟兄姐妹这个罪的问题。有时候想到救了还在救，救啊还在救，但是他又在犯了。如果你遇到这种会有你怎么办？怎么办？会不会感受到神的心呢？有吗？啊，载你去啦，载你去，你看边啊，载你去不？我救这个较紧啊，救你这吼，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这样子？有，所以可以感受到神的心吗？可是他真的来，你还不救他？还是会了，会是吗？对不对？这为什么会在救他？因为像夫妻的关系，或者叫父子父女的关系嘛，是不是为父的心嘛？虽然说不救，真的不救吗？不会了，你不会见死不救，但是你也感受到神的心啊，这个就是神在表达的啦。好，以色列百姓之前知道哈，犯罪的工价就要付上去。他跟神说：“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嘛，但我们只求一件事情，求求你今天再拯救我们一次吧，因为我们已经被捆绑了，痛苦的不得了，大受不幸。”苦难、烦恼、危难在我们整个国家当中，我们真实的得罪你，求你来帮助我们，任凭你来带我们，我们绝对完全的顺服。好，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好，第十六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外邦神。请问他有悔改吗？有了，前面叫做认罪，这个叫做什么？悔改。在神面前真实说：“我得罪你，我痛苦，我哀求，我流泪啊！你来啊，来刑罚我，神，我都愿意承受，没问题的。但是很重要的，你现在得罪了神是什么罪？拜偶像吗？拜偶像要干什么？要把偶像全部拆毁嘛？那个具体的悔改，不要只是啊一直讲一讲，他回去继续再拜嘛。要回就要改，叫做悔改。”他们有没有行动？有。他们要把偶像全部拆了？有吗？这个呢叫付代价。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在同居，不要再同居了，跟他说拜拜，离开那个窝，那个就是真正的。讲了解吗？不要继续说啊，神啊，原谅我啊，怎么怎么，再回去再同居，根本都没有悔啊，只是在神面前悔一悔，那没有改，那跟着是在欺负上帝啊。了解吗？你讲话都没有真实的。好，神看见以色列面他们真实的悔并且改，除掉他们中间一切的外邦神。好，然后呢就开始来侍奉什么耶和华。有没有改啊？ 有，真的有改了嘛？因为他真的离弃了嘛，而且呢，开始侍奉神。好，这个句话我们大声来读，来，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
担忧。
耶和华看他们受苦难，而且他们真实开始回转，单单侍奉主、跟随主了，他的心就转向，代表很难过，但是神依然爱他们，神不跟以色列人计较。这位神就是这么慈爱的神，很难想象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要是我们早就离离了就这种了，是不是？是吗？但是神没有，神说我仍然爱他们，不跟他们计较，只要你愿意悔改，我还是在救你们。所以我讲的话好像觉得我不再管你们了，事实上我还是管，我还是救，我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了解，了解说真正的悔改，神就会带来怜悯，神不会计较，神仍会伸出那爱的双手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好，最后两节，当时亚门人聚起安宁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起安宁在米示巴。 OK， 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打这个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所以看到吗？虽然他们悔改而且认罪了，但是呢，那个恶者呢，来势汹汹，要做什么呢？要做攻击的工作。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恶者反扑会很大，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在下一章你看到耶和华他的出现，神就会兴起救主来拯救他们。只要你真实悔改，恶者并且肯定不要放过你，他有最大的聚集在一起，集结在一起要来攻击。但是我们记得要继续仰望神，神会工作，神会出手。所以你看到整个来讲，你看到吗？整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用新约的角度来讲哦，这边告诉我们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就是信实的、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要忘记谁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他已经付上十字架的代价，所以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新约呢，因为叫恩典时期，都不觉得旧约呢要付很大的代价。到了新约，其实耶稣已经付上极大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看到旧约，我们要更感恩，因为活在什么新约？因为神付上极大的代价，有耶稣的宝血，有耶稣的受死，神的气就消了，因为已经付上了代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要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不要不断在累犯，我们要在主面前过一个信实的生活。好，这上帝告诉我们的事情。好，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百姓的犯错呢，神一样救他们。好，另外看到前面这两个呢，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卑微的人、富足的人，神都使用。 OK， 另外这一段呢，第六节到十八节，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只要悔改认罪，神都会拯救到底。所以这整章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帮助我们都知道，神，你会使用各时代的人，无论是卑微的、卑贱的，或是富足的、聪明的，你都会拣选，未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主，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自卑，也让我们不要自怜自大。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只要被神所用，是一辈子最喜乐的事。也让我们成为这时代的这个光明的灯，来光照这个时代，来拯救这个时代。求你使用丰富教会，就像小事事一样，每个人做幸福小组，都能够被神所纪念，而且能够得人如得鱼。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让我们彻底的悔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再让神伤心，让我们讨神喜悦。透过耶稣，我们今天早上就悔改，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实活在光明当中。主耶稣，你告诉我们，人若认自己的罪，神你是信实的、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的宝血有功效，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错误。感谢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站起来追求。